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的节目略有一点特殊，因为时间也因为地点，现在是卢森堡当地时间晚间9:30左右，当听众朋友们听到节目的时候，应该是美国西海岸时间晚间9:30左右，9个小时的时差带给我们一段奇妙的缘分。此刻叶子也是第一次坐在没有中文电台的直播间或者录播间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旅行的故事。今天呢，我将化身导游，携手我的旅行伙伴，在卢森堡这个号称欧洲阳台的美丽国家，跟大家分享过去几天我们的旅行经历。那首先让我有请出我的小伙伴吧，首先有请邵科。
Hello， 大家好，我叫许少科，我在西雅图工作。这次呢是和叶子一起来旅行，这几天我们
经历了
很多
的故事，对。然后是我们的陈欣。
大家好，我是陈欣。然后我们上次也在节目里遇见过，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就拉上了叶子跟我们一起。
对，上一次的时候陈欣跟邵科呢，他们去了是法国跟意大利，然后这回我们三个人从西雅图出发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然后一路我们展开了一段奇妙旅行，现在已经过去大概4-5天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就从这个飞机上的故事开始讲起吧。我们的航班呢是从西雅图飞到多伦多，再从多伦多飞到法兰克福，大概是前面经历了4-5个小时的时间，后面经历了大概7-8个小时的时间，觉得航班的飞行的难易程度怎么样？
就分开两段的话，整体感觉不会很长，但是就是因为我在飞机上一般都能睡得着，所以整体感觉就还好，而且想着能够来这儿看很多就是之前查的各种景点啊什么，然后就会比较兴奋。
对，其实我来之前我也是想着要好好睡一觉的，但是比较可惜，我当时第二个航班是就是从多伦多飞到法兰克福的航班，旁边是个话痨的大哥，他一直跟我聊天，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波兰人。然后我其实没有去过波兰，但是他就是因为知道我没有去过，于是他在我的那个备忘录上给我写了好多好多波兰有趣的城市、有趣的景点，然后让我全部都 mark 下来，其实还蛮有趣的。但是其实那个时间我特别想睡觉，所以我来的7个小时几乎就没有睡着。所以到我们是第二天的早上5-6点左右到的法兰克福，但是其实中间发现了一些跟租车有关的插曲，我们在接下来会讲到。因为叶子之前在来旅行之前，在一个叫 Sixty， 就是 SIXT 的网站上面，是欧洲这边还蛮有名气的一个租车网站，他们是可能提供就是比较高端的租车服务，上面订了一个特别便宜的租车，大概是270欧元左右，可以租一个宝马的3系10天的时间，特别特别划算。然后一直以为那个租车是在机场的，结果到了机场之后发现那个租车的地点不在机场。但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我们去机场大概询问了一下之后，机场的小哥居然把我们的这个预约单从外面的一个营业点改到了机场。当我们改到外面那个营业点的时候，我们居然发现自己的 reservation 被更换了地点，然后还弄了很久，最后才租到车。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我们当时打了一个车去那个营业点的路上，当时大哥跟我们讲了一句话，让我们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在德国是没有限速的。
对，他说没有限速牌就是没有限速。
对，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从，其实德国的出租车长得都差不多，都是白色的，一个米黄色米白色的一个奔驰车。
而且我们发现既没有 Uber 也没有
Lyft。 对，
就是法兰克福本来我们觉得是这种，
它是一个工业化程度挺高的城市，
但没想到都没有，我们是
对都没有。然后我们所以从法兰克福机场就打车出来，然后而且那个大叔看上去是一个还挺上年纪的，我觉得应该属于开车挺稳的类型。就我们上车之后，因为这边全部都是千米嘛，然后大概有地方写着120的限速，但是我发现大哥永远都开在120以上。我当时坐在副驾，然后我就问大哥，我说你们这儿限速不是120吗？他说120的地方那个叫限速，没有120的地方就没有限速unlimited。 当时我们就惊了。后来我们自己开车了之后，发现德国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限速的国家。那天我们到了这个 SIXT 这个租车公司之后，哎，公司还挺好的，给我们打一些折扣，然后还给我们 upgrade 了我们的车型。但是哎，陈星这两天开车开下，有没有觉得在欧洲开车你觉得好开吗？
欧洲开车的话其实不太好开，只有在德国的时候，叶子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路感受飙车的那个
飙车的快感，
激情真的是很释放压力。但轮到我开，再往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开的时候，就一路上堵车。而且我们在欧洲小镇开的话，其实路非常的难认，他们那些就是感觉城市因为很旧，所以城市的规划并不按照现在的人口所那个是所规划的。路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难开，而且有很多人会在那边骑自行车，所以开车的话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尤其是这两天，对不对？
对，
就自从踏入阿姆斯特丹开始，我感觉这个开车之旅变得异常的艰难。就他们有各种，特别是阿姆斯特丹是沿着这个运河的嘛，然后所以它各种水路把这个城市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它的那个道路又特别特别的窄，包括我们今天在布鲁塞尔也是真的特别特别难开，开错了无数个口。我们三个人今天都开车了，但是我觉得都开得挺艰难，而特别特别的难找那个停车的位置。那我们重新讲到这个德国的开车，这德国开车算是刷新了我们三个人的开车史，我觉得。少科来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我在开车方面算比较小白，就我开了不到一年，所以我一般在西雅图的话也就顶多能开到70吧。然后在这边今天我已经刷新了我的记录，我开到了204千米每小时。
204千米就是120多迈。对，
但是
在西雅图简直难以想象可以开这样一个速度。
嗯，那这边的话有的地方因为确实车很少，而且他们有一个超车道，它会别人看你的速度比较快会自动让到另一道，就让你去超过去，所以你就觉得不踩油门有点对不起让你道的人。
对，而且我在德国开车的时候，其实我是第一天开的比较多，第一天大概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我们从法兰克福出发之后，到了德国很有名的科隆，他们的科隆大教堂非常有名，在那个一路上就开启了我人生的飙车模式。而且不是我主动想飙的，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我当然还跟两位小伙伴说他们怎么开这么快啊。到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居然成为了那个超车队伍里面被别人让路的那个人，我就觉得很无语。当时其实就是如果你开在最左侧的超车道上，如果你的速度不够快的话，我记得当时一般就是18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你后面的超的车是紧跟着你的尾巴，然后你没有办法，你就只能要么提速要么就变道。所以说一般在超车道上，我感觉平均速度都起码在180以上，180的话就是要110多迈左右，那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而且感觉在超车道上，无论是那种特别轻的小车看起来，或者说大的 SUV， 就所有人都是一个狂飙的速度在开，而且特别稳。我感觉总是感觉欧洲人开车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感，好像是他们之间有黑话一样，就相互看一看可能就心领神会了。但我们确实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适应过程。所以少科今天已经在这个前往卢森
堡了，
对，前往卢森堡的路上成为了一个老司机。所以开车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欧洲开车还是很舒服的，
对，
让人感觉很有踩油门的驾驶的乐趣。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从德国的第一站呢，其实是到了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到了科隆。 科隆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经典非常美的城市，而且科隆的这个科隆大教堂是哥特式建筑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欧洲教堂。那邵科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对科隆这个城市或者说科隆大教堂的印象吧。
我觉得科隆本身因为不大，然后最经典的就是它的科隆大教堂，确实很值得一看，就是那种壮丽的感觉，你看到那儿就是会想由衷的发出感慨，就是
哇
真的
很
好看，
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其实我们当时是绕了一整圈去各个角度看一看，发现无论哪个角度看都非常好看。
对的，
但是让我觉得挺神奇的一件事情是科隆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人。
对，它算是
相比于欧洲其他的教堂，像是比如说很有名的圣家堂或者说巴黎的其他教堂，其实我觉得科隆的人真的算是非常非常少，但是教堂的震撼程度并没有比其他的少。对，但是其实我在内部并没有逛很多，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商业化程度并不是那么严重，然后他也不需要门票，然后你走进去自己看一看，也没有讲解也没有什么，就是其实是一个自己体验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可能对那对宗教或者是那段历史比较熟悉的人会比较懂，我们可能看过去就比较走马观花，他们很多对宗教比较了解的人，我看他们很虔诚，在那边会有就是各种，
而且它里面它那个彩绘的玻璃也很漂亮，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陈列在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到访的地方。当然科隆除了有科隆大教堂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但是可能不是那么有名气的，叫做霍亨索伦桥。这座桥最出名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它最出名的是它的应该叫爱情锁吧，就是情侣之间一般会把锁在那儿，然后就是象征着能够永久。
以前我一直以为这种就只有在国内才流行，这个，
对，我也以为是，
这回真是长见识了，
真的是一整个桥上全都是。
而且它应该是在这个科隆这个中央的这个火车站出来的地方，中间是一个长长的铁轨，然后两边就桥的那个外侧，然后所有的地方都是挂满了这个爱情锁。
对，
而且我们当时有看到比较老的
有1980年
的，好像
有
对比较今年的，当然有很多，就你可以看到新旧程度。
对
对，而且它真的是整一个桥全部都挂满了，我觉得有密孔的人去可能还内心会有一丝害怕。
对，我觉得是的，
但是那个桥还是挺有特色的，而且非常的非常的醒目，
而且它跟科隆大教堂很近，所以其实走就到了。
就对，
顺便就可以看一看
科隆呢。除了有科隆大教堂，还有这个爱情桥，所谓的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其实是还有一个是圣马丁大教堂。对，圣马丁大教堂我们其实并没有进去，但是它其实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环境里面，它的前景呢是有几个彩色的小房子，后面是一片大树，在后面是它的整一个圣马丁大教堂，就是在那种阳光下，在那种小镇的氛围里面，就感觉特别静谧和谐，然后特别的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对，然后科隆是，而且我们在科隆算是吃上了第一顿正餐吧，德国猪手。
对，
德国猪手非常的有名。然后在西雅图呢，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德国小镇，那儿的猪手怎么说，在没有吃真正的德国猪手之前一直以为德国猪手是那种很难用刀切开的，需要用牙拼命的撕咬，然后用手用牙一起这样才能吃的。当我们真正那天在这个科隆的小镇里面去了一家当地还蛮有名的啤酒屋吃他们的猪手的时候，发现好脆，然后可以用叉子跟刀子很简单的切开，而且是不是分量真的特别足？
对，分量真的很足。我们的午饭和晚饭基本上
就一顿。对，而且我们那天只点了一盘猪手，然后还点了一份这个叫那种 sample platter 吧，就是各种那个鸡肝的一些拼盘，还有一些 cheese 的拼盘，一个在一起，而且两份加起来也就不到30，
很便宜，
不到30，
很
实惠。三个人，而三个人吃了一顿之后，还把这个当做
晚饭，
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算是吃了三顿了，所以非常非常划算。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对科隆这个城市感兴趣的， 可以去这个看一看，去大教堂感受一下，然后那边的猪肘还有各个地方都其实是挺不错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E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我们之所以会经过科隆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下一站其实是去科隆的这个一直往下开的路上，我们的第二站去了羊角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羊角村这个地方熟不熟悉，其实我在做攻略之前我是并不知道的，所以邵克可以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羊角村这个地方。
羊角村
它是位于荷兰。
对，然后它我们因为从科隆到羊角村是堵车，
对，一直堵车，
所以大概有开车4个小时吧，
四个小时，但是实际上应该是2个小时就够了。
嗯，对。
羊角村呢被誉为这个荷兰的威尼斯，这个名字一出来大概心里有数了，就是河特别多，对，湖景特别好。我们到羊角村的时候已经是那天的下午，而且羊角村这个地方，哎，羊角村的名字应该怎么读呀？我又忘掉了，我叫什么？
黑桑，
就是我觉得永远都学不会，真的。然后就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光在地图上就导入了这个名字的话，它其实只会导到一片区域，并不是那个的入口。其实可以建议听众朋友们导一些当地的餐厅或者其他的地方。然后它是有那种公共停车的位置，你需要这个村庄里是开车开不进去的，你需要停在外面的公共停车场，然后走进去。整个小城呢
很田园。
对，我们是那天大概下午已经是5-6点的时间到的，
对，
然后发现所有店都关门了，
对，
真的几乎所有店都关门了，
就小镇的感觉，
对，特别小镇的感觉。而且当地有一家叫阿牛面馆吗？还是阿牛？
是
阿全面馆，忘掉。
阿牛好像是，就是中餐，
是一家中餐，而且他好像是会帮你预订游船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前一天呢也是非常巧，在河岸边就看到了那种租船的地方，所以就跟他们询问了他们的日常开放时间，应该是从早上9点到可能下午，我们去4-5点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关门了。那个时间点，然后他有那种大的船，就可能是收费每个人多少钱，然后就有一个导游，然后可能会给你介绍一下。但我们呢是第二天早上9点一大早自己去租了个小船，好像最多可以坐6个人，
对，
但是开船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让我们的这个老船长邵科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那个船是要自己开，因为它不会有人跟着你一起，所以就是你自己控制方向控制速度。最开始的话肯定是就是你的方向也不稳，然后你速度快快慢慢的。
我记得我们一开出去的时候就直接撞了，
对对，我中间感觉撞了很多次，但那个船还蛮精壮的，就它本来就是不怕撞那种，然后大概尝试几次慢慢就找到感觉要怎么开。
对，而且它是就是它船的驾驶的位置是在最后的，然后整个人需要
转
过来，
就
是、就不是顺着的。
如果你想正常的就是正着去控制船，你是面对着船尾的，所以如果你想看船头，你可以背对着这个控制的地方。但其实因为很方便，到后来的时候你就熟
了，
对，你就守在后面来来回回，就不需要很在意那个东西。
而且它这个挺简单，它中间是就是这像空档一样的，
对，
然后它左边是
前后
前，然后右边是后，
对，就
然后你整一个转起来就
是
打方
向，
但是方向因为是反的嘛，
对，
就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而且当时我们租船的时候，那租船的人就跟我们说，他说是亚洲人特别容易高反，然后结果我们一出就撞了。然后他会给你一份地图，然后告诉你，我们当时选择是一个小时，它是一个小时15欧，然后是一个比较近的，它有几个就是那种红色的路标在河道上面，然后就沿着1到5的路标，这样就可以回来。当然也会有2个小时的路线，还有甚至好像到4个小时的路线。但我们觉得1个小时其实感觉差不多了。
对，
我们之所以会早上9点钟去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前一天去的时候，那个老板娘
对
一本正经的跟我们说，
她说那个。因为是
第二天天气很好，
对，所以可能会人比较多，
而且是周末，
然后就说那个你们可以早一点，然后我们就想，那既然说人可能会
多，
我们就赶到你什么时候开，我们什么时候去。
结果我们那边没有，只有我们一路下来，可能1个小时的时间几乎没有，在最后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碰到过一些，
这样也挺好，就是你就感觉你整个人。
这个荷塘被我承包了，
是那个，
就是这个感觉。然后那个游船也挺有趣的，它首先前面大概1/3、2/3其实是就是沿着人家的，然后真的有那种
小桥流水人家，
小桥流水流水人家的感觉。对，到后面的时候其实特别广袤的一片湖面，
然后
你可以看到再开回来，但是它有几个很关键的点你不能开错，不然的话你就会要就在那个 loop 里面不断的打转了。但总的来说感觉很美，
对，
特别当时我记得邵科有提到一个最美的点，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倒影，而且是有那种多重的倒影，然后所有的景物不断的倒影在那的时候，你真的感觉特别特别的美。
而且它的桥是比较矮的，
对，
所以你有时候因为你坐在船上嘛，然后你有时候看就是很低的视角去看前面的景，然后桥也不高，就那个跟国内的有一些感觉不太一样。
对，而且这个羊角村的房子是很有特色的，他们的那个屋顶我们还特意去查了，其实是用芦苇做成的，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毡茅房的感觉，然后整一个就是有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小镇的感觉。而且我觉得9月份这个时间点其实是访问羊角村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会让人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好的，这就是我们在荷兰的第一站羊角村，而且我们后来住在了羊角村附近的一个小城小镇，然后非常静谧的地方，而且跟动物的距离真的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从这个小城小镇出来之后，我们第二天到了，此行当中我们应该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而且算是意外之喜的一座城市，那就是鹿特丹。
对，
但其实在到达鹿特丹之前，我们去了一个我认为心中的坑爹景点，叫做小孩堤坝。
对，
就小孩堤坝，你从这个名字好像听不出任何的东西，对不对？那让邵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景点。
就是网上当时我们查的攻略说它是相当于是一大片的风车群，因为
算是风车村是吗？
对，有那种感觉，因为其实他们并不是说你到荷兰各个地方都能看到他们那种原始的风车，很多的风车都是很现代化的，但是 那个地方算是比较集中的一个
风车
看，对，看原来风车的地方，
因为到荷兰嘛，必须得看看风车。
但是没有想，就是想象中的画面是，
首先有一些风车已经年久
失修
了，很老了，然后很残败的感觉。第二点，那个开车其实是要开挺长时间，而且我觉得在荷兰这个公路旅行真的没啥意思，因为没有什么景，感觉不像美国，就是你每开一段时间都哇有新的景色。荷兰真的特别单调，除了有几头奶牛之外，然后大片的有一些甚至是荒的一些草地，就觉得其实景色并没有很好，然后那个景点有点远，而且还要收门票。哎，是要收门哦？不用，
如果要
一个
进去
停车费，对。然后整一个就是两边有一点风车，拍照也不是特别的好看，就感觉没有一个惊喜感。
我觉得颜色太昏暗了。
颜色特别，而且那天的时候天气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嗯，
就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们看来并没有那么好，可能换一个时间点。然后对风车感兴趣的朋友可能能再去看一看。
对，
对，但是在这个小海底坝之后简直是迎来了那天旅程的一个高峰，因为我们到了一个特别现代化的城市鹿特丹。鹿特丹实在是一个觉得此行当中算是目前为止最大的惊喜。首先我们到了一个市场，是一个叫做拱廊市场，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就是顶上是一个拱廊，而且拱廊上面有，那算是彩绘吗？
我觉得算是。
对，
就是整个上面的
都画满了东西，
全是那个。
对，而且据说晚上有灯的时候会非常的
好看，
好看。但是我觉得我们白天带，我们是下午到的，
对，
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不错了。然后这个市场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就里面有很多小吃，它不是那种就是说很正式的那种餐厅，更像是那种路边小吃，但是它是在，因为这是在市场里，所以还蛮整洁的，而且很规整的感觉，
很干净。
它有很多种食物，就是各个
地方的食物都有。对，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西班牙非常有名的这个 Charles 这个油条样的小甜点，我们在那儿吃到了。然后当然这种 waffle 什么都是，华夫饼都是有的。而且我们那天还尝了这个西班牙的 tapas， 然后各种肉，然后还有巧克力甜点，
然后亚洲菜也有，
对，拉面什么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中国的奶茶也有，看上去。当然最有特色的还是这个地方所有一些荷兰美食，对吧？
对，
一个是那个
炸的鱼块，
那个叫飞鱼吗？
好像是
特别脆，就是，对，特别脆，然后是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挺新的，然后配上他们那种美乃滋的酱，这算是一大特色。他们还有各种炒制的海鲜的集合，就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然后价格挺实惠的，觉得，而且我们那天在那里看到好多那种所谓的网红甜品，对，非常的有特色整个市场，而且感觉整个市场非常的有秩序。
嗯，
整一个就不像一般的，
不像有些集市或者市场给人的感觉是虽然好吃但是很脏，因为它必须要处理那些污水啊什么的。这个市场给人感觉就是很干净，就我有时候就在想他们那些就是材料
是怎么处理的，
到底怎么处理的。
对，而且里面有特别多的试吃业务。
是是，
对，我们一路试吃感觉都可以
快吃饱了，
都可以吃饱了。对，而鹿特丹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在于它的这个景点其实离得非常非常近，走出了这个拱廊市场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其实需要去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叫立体方块屋。立体方块屋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震撼，
很前卫的。
对，它好像是有51个方块还是40-50个方块吧，集合的一个建筑，一个住宅群。然后这个颜色呢是白色跟黄色相间的，然后而且是每一个都是有角度的，然后你会感觉是倾斜的。但是我们当后来又花了门票进去看了一看里面，其实就是人家是用最高效的利用了每一个面积，每一个切点。感觉陈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立体方块屋
我觉得它从造型上反正是深深的吸引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就是不规则立方体的房屋，因一般来说房屋对人家印象都是规规整整的、方方正正的，而它打破了这种传统，它反而是像一个把正方体旋转过来，以一个立，就是以一个顶点立住，然后是整个房屋会是倾斜的，所以我们非常的好奇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就进去看了看。但是里面它整体的设计的话会显得非常的和谐，每一个角落也都用到了。
对，而且立体方块屋好像是这个倾斜角度是45度，这个好像是就是网上一些数据说的，而且它是一种最前沿的一种住房概念。鹿特丹真的是一个建筑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感觉很前卫，
感觉非常的前卫。对，而且除了我们当时其实是有就是站在这个拱廊市场门口有一个非常大的广场，我也不知道那个广场叫什么名字，然后前方你就可以看到立体方块屋。除了立体方块屋之外还有几个，每一个看都是非常突兀的建筑，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大高楼，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窗子设计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些建筑，每一个单独拿出来看都觉得哇超前卫，但他们组合在一起跟这个鹿特丹整个组合在一起，你从那个广场那样看过去就觉得迷之和谐。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特别特别和谐，
而且那个广场感觉很舒适，就是如果是想象一下那边的居住在那里的人，就悠闲的躺在那个它的有一个草坪，
大草坪上面，对，
然后看着周围的风景，真的会很。
而且那个立体方块屋还有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它不是有很多房子，就每一个方块嘛，它组合起来，然后如果你从下往上拍照，其实你是可以把天空锁在某四个方块组合起来的一个封闭的里面，你就会感觉像是就旁边是一圈这个有规则的方块，中间是蓝颜色一个天空，就特别特别的好看。就像你在家里面，如果你们家楼顶上开了一个玻璃天窗，是正方形的玻璃天窗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伸手可触天的那种感觉，然后特别适合拍照，而且人也算是特别特别的多。对，好的，离开了这个鹿特丹之后，我们到了我们的下一站，这个同样是在荷兰的海牙。我们去海牙其实目的性特别明显，就是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既然是皇家美术馆呢，这个肯定是跟这个画作藏品有关系，那我们是去要看什么？
我们去那儿为了就是看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维米尔的，
对，维米尔的这幅画真的是太有名气了。
其实其他我们都很粗略看的，
几乎就没
时间没。
对，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其实只有45分钟就要闭馆了，
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
但我们一致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时间，因为不用排队，然后可以直奔主题。哎，感觉就是。这两天看博物馆的感觉就是，无论是荷兰的博物馆还是其他地方，就感觉他们有一个镇馆之宝，然后所有的都是围绕着那个镇馆之宝来的。对，就像我们去这个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真的是直奔主题，上去就直接去看，看到真迹是一个什么感受？
看到真迹就觉得它那个颜色就是总归是跟印刷品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觉得真迹的那个颜色是给人特别舒适的感觉，
就特别有光泽感感觉。
对，就是你说不出来说它到底就理，我因为不是理论派嘛，但就是光说那个感觉，就是我会想坐在它面前就一直看着它，就觉得很舒服。
对，我觉得即使我不知道这幅画好了，我觉得我当我走过它的时候还是会被它吸引的。
对，
因为它呈现出来那种少女肌肤的感觉，对，而且它的微笑其实跟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有的一拼，
对，
可以媲美的。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印刷品呈现不出那种色彩，它颜色多少会有点变化，还是原作是那个色彩是最美的。
对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海牙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可能只有3-4个小时吧。但这个城市其实是跟鹿特丹感觉完全不一样的。鹿特丹可能是那种就是 时尚感特别强，然后现代艺术的一个典范。而且荷兰其实是以很多建筑师出名的，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公共图书馆，包括北京的这个大裤衩，都是同一个荷兰设计师之手。那么海牙呢，截然不同，海牙可能更有古典气息。而且我们除了去这个美术馆之外，我们还去了这个海边走了一走，对吧？海边更在我的感觉里有点像这个洛杉矶的这个 Santa Monica， 就是有一个大大的摩天轮，然后长长的海滩，然后所有人在上面休小憩，然后大家一起娱乐，然后也会有很多简单的一些娱乐设施。而且我们在那里去吃了一家所谓的米其林三星的薯条，来，我们谈谈这个米其林三星薯条的感受吧。
我一开始听到米其林三星薯条这种说法，
内心一惊，
内心一惊，而且很诧异，
就是原来薯条还可以做成米其林三星。但吃了以后什么感觉？我们吃了一个叫做……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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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我们之所以会经过科隆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下一站其实是去科隆的这个一直往下开的路上，我们的第二站去了羊角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羊角村这个地方熟不熟悉，其实我在做攻略之前我是并不知道的，所以邵克可以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羊角村这个地方。
羊角村
它是位于荷兰。
对，然后它我们因为从科隆到羊角村是堵车，
对，一直堵车，
所以大概有开车4个小时吧，
4个小时，但是实际上应该是2个小时就够了。
对，
羊角村呢被誉为这个荷兰的威尼斯，这个名字一出来大概心里有数了，就是河特别多，对，湖景特别好。我们到羊角村的时候已经是那天的下午，而且羊角村这个地方，哎，羊角村的名字应该怎么读呀？我又忘掉了，我叫什么？
黑桑，
就是我觉得永远都学不会，真的。然后就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光在地图上就导入了这个名字的话，它其实只会导到一片区域，并不是那个的入口。其实可以建议听众朋友们导一些当地的餐厅或者其他的地方。然后它是有那种公共停车的位置，你需要这个村庄你是开车开不进去的，你需要停在外面的公共停车场，然后走进去。整个小城呢，
很田园。
对，我们是那天大概下午已经是5-6点的时间到的，
对，
然后发现所有店都关门了，
对，
真的几乎所有店都关门了，
就小镇的感觉，
对，特别小镇的感觉。而且当地有一家叫阿牛面馆吗？还是阿牛？
是
阿全面馆，忘掉。
阿牛好像是，就是中餐，
是一家中餐，而且他好像是会帮你预订游船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前一天呢也是非常巧，在河岸边就看到了那种租船的地方，所以就跟他们询问了他们的日常开放时间，应该是从早上9点到可能下午，我们去4-5点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关门了。那个时间点，然后它有那种大的船，就可能是收费每个人多少钱，然后就有一个导游，然后可能会给你介绍一下。但我们呢是第二天早上9点一大早自己去租了个小船，好像最多可以坐6个人，
对，
但是开船 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让我们的这个老船长邵科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那个船是要自己开，因为它不会有人跟着你一起，所以就是你自己控制方向控制速度。最开始的话肯定是就是你的方向也不稳，然后你速度快快慢慢的。
我记得我们一开出去的时候就直接撞了河道边。
对对，我中间感觉撞了很多次，但那个船还蛮精壮的，就它本来就是不怕撞那种。然后大概尝试几次，慢慢就找到感觉要怎么开。
对，而且它是就是它船的驾驶的位置是在最后的，然后整个人需要
转
过来，
就
是、就不是顺着的。
如果你想正常的，就是正着去控制船，你是面对着船尾的，所以如果你想看船头，你可以背对着这个控制的地方。但其实因为很方便，到后来的时候你就熟
了，
对，你就手在后面来来回回，就不需要很在意那个东西。
而且它这个挺简单，它中间是就是这像空档一样的，
对，
然后它左边是
前后
前，然后右边是后，
对，就
然后你整一个转起来就
是
打方
向，
但是方向因为是反的嘛，
对，
就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而且当时我们租船的时候，那租船的人就跟我们说，他说是亚洲人特别容易高反，然后结果我们一出就撞了。然后他会给你一份地图，然后告诉你，我们当时选择是一个小时，它是一个小时15欧，然后是一个比较近的，它有几个就是那种红色的路标在河道上面，然后就沿着1到5的路标，这样就可以回来。当然也会有2个小时的路线，还有甚至好像到4个小时的路线。但我们觉得一个小时其实感觉差不多了。
对，
我们之所以会早上9点钟去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前一天去的时候，那个老板娘
对
一本正经的跟我们说，
说他说那个。因为是
第二天天气很好，
对，所以可能会人比较多，
而且是周末，
然后就说那个你们可以早一点，然后我们就想，那既然说人可能会
多，
我们就赶到你什么时候开，我们什么时候去。
结果我们那
边没有，
只有我们一路下来，可能1个小时的时间几乎没有，在最后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碰
到
过一些，
这样也挺好，就是你就感觉你整个人。
这个荷塘被我承包了，
是那个，
就是这个感觉。然后那个游船也挺有趣的，它首先前面大概1/3、2/3其实是就是沿着人家的，然后真的有那种
小桥流水人家，
小桥人水流水人家的感觉。对，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广袤的一片湖面，
然后
你可以看到再开回来，但是它有几个很关键的点你不能开错，不然的话你就会要就在那个 loop 里面不断的打转了。但总的来说感觉很美，
对，
特别当时我记得邵科有提到一个最美的点，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倒影，而且是有那种多重的倒影，然后所有的景物不断的倒影在那的时候，你真的感觉特别特别的美。
而且它的桥是比较矮的，
对，
所以你有时候因为你坐在船上嘛，然后你有时候看就是很低的视角去看前面的景，然后桥也不高，就那个跟国内的有一些感觉不太一样。
对，而且这个羊角村的房子是很有特色的，他们的那个屋顶我们还特意去查了，其实是用芦苇做成的，就看上去就有那种毡毛房的感觉，然后整一个就是有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小镇的感觉。而且我觉得9月份这个时间点其实是访问羊角村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会让人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好的，这就是我们在荷兰的第一站羊角村，而且我们后来住在了羊角村附近的一个小城小镇，然后非常静谧的地方，而且跟动物的距离真的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从这个小城小镇出来之后，我们第二天到了，此行当中我们应该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而且算是意外之喜的一座城市，那就是鹿特丹。
对，
但其实在到达鹿特丹之前，我们去了一个我认为心中的坑爹景点，叫做小孩堤坝。
对，
就小孩堤坝，你从这个名字好像听不出任何的东西，对不对？那让邵科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景点。
就是网上当时我们查的攻略说它是相当于是一大片的风车群，因为
算是风车村是吗？
对，有那种感觉，因为 其实他们并不是说你到荷兰各个地方都能看到他们那种原始的风车，很多的风车都是很现代化的，但是那个地方算是比较集中的一个
风车
看，对，看原来风车的地方，
因为到荷兰嘛必须得看看风车。
对，但是没有想的就是想象中的画面是，
首先有一些风车已经年久
失修
了，很老了，然后很残败的感觉。第二点，那个开车其实是要开挺长时间，而且我觉得在荷兰这个公路旅行真的没啥意思，因为没有什么景，感觉不像美国，就是你每开一段时间都哇有新的景色。荷兰真的特别的单调，除了有几头奶牛之外，然后大片的有一些甚至是荒的一些草地，就觉得其实景色并没有很好，然后那个景点有点远，而且还要收门票。哎，是要收门哦？不用，
如果要
一个
进去
停车费，对，然后整一个就是两边有一点风车，拍照也不是特别的好看，就感觉没有一个惊喜感。
我觉得颜色太昏暗了。
颜色特别暗，而且那天的时候天气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嗯，
就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们看来并没有那么好，可能换一个时间点，然后对风车感兴趣的朋友可能能再去看一看。对。但是在这个小海底坝之后，简直是迎来了那天旅程的一个高峰，因为我们到了一个特别现代化的城市鹿特丹。鹿特丹实在是一个觉得此行当中算是目前为止最大的惊喜。首先我们到了一个市场，是一个叫做拱廊市场，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就是顶上是一个拱廊，而且拱廊上面有，那算是彩绘吗？
我觉得算是。
对，
就是整个上面的
都画满了东西，
全是那个。
对，而且据说晚上有灯的时候会非常的
好看，
但是我觉得我们白天带，我们是下午到的，
对，
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不错了。然后这个市场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就里面有很多小吃，它不是那种就是说很正式的那种餐厅，更像是那种路边小吃，但是它是在，因为这是在市场里，所以还蛮整洁的，而且很规整的感觉，
很干净。
它有很多种食物，就是各个
地方的食物都有。对，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西班牙非常有名的这个 Charles 这个油条样的小甜点，我们在那儿吃到了。然后当然这种 waffle 什么都是，华夫饼都是有的。而且我们那天还尝了这个西班牙的 tapas， 然后各种肉，还有巧克力甜点，
然后亚洲菜也有。
对，拉面什么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中国的奶茶也有，看上去。当然最有特色的还是这个地方所有一些荷兰美食，对吧？
对，
一个是那个
炸的鱼块，
那个叫飞鱼吗？
好像是
特别脆，对，特别脆，然后是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挺新的，然后配上他们那种美乃滋的酱，这算是一大特色。他们还有各种炒制的海鲜的集合，就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然后价格挺实惠的，觉得，而且我们那天在那里看到好多那种所谓的网红甜品，对，非常的有特色整个市场，而且感觉整个市场非常的有秩序。
嗯，
整一个就不像一般的，
不像有些集市或者市场给人的感觉是虽然好吃但是很脏，因为它必须要处理那些污水啊什么的。这个市场给人感觉就是很干净，就我有时候就在想他们那些就是材料
是怎么处理的，
到底怎么处理的。
对，而且里面有特别多的试吃业务。
是是，
对，我们一路试吃感觉都可以
快吃饱了，
都可以吃饱了。对，而鹿特丹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在于它的这个景点其实离得非常非常近，走出了这个拱廊市场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其实需要去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叫立体方块屋。立体方块屋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震撼，
很前卫的。
对，它好像是有51个方块还是40-50个方块吧，集合的一个建筑，一个住宅群。然后这个颜色呢是白色跟黄色相间的，然后而且是每一个都是有角度的，然后你会感觉是倾斜的。但是我们后来又花了门票进去看了一看里面，其实就是人家是用最高效的利用了每一个面积，每一个切点。感觉陈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立体方块屋
我觉得它从造型上反正是深深的吸引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就是不规则立方体的房屋，因一般来说房屋对人家印象都是规规整整的、方方正正的，而它打破了这种传统，它反而是像一个把正方体旋转过来，以一个立，就是以一个顶点立柱，然后是整个房屋会是倾斜的，所以我们非常的好奇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就进去看了看。但是里面它整体的设计的话会显得非常的和谐，每一个角落也都用到了。
对，而且立体方块屋好像是这个倾斜角度是45度，这个好像是就是网上一些数据说的，而且它是一种最前沿的一种住房概念。鹿特丹真的是一个建筑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感觉很前卫，
感觉非常的前卫。对，而且除了我们当时其实是有就是站在这个拱廊市场门口有一个非常大的广场，我也不知道那个广场叫什么名字，然后前方你就可以看到立体方块屋。除了立体方块屋之外还有几个，每一个看都是非常突兀的建筑，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大高楼，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窗子设计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些建筑，每一个单独拿出来看都觉得哇哦超前卫，但他们组合在一起跟这个鹿特丹整个组合在一起，你从那个广场那样看过去就觉得迷之和谐。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特别特别和谐，
而且那个广场感觉很舒适，就是如果是想象一下那边的居住在那里的人，就悠闲的躺在那个它的有一个草坪，
大草坪
上
面，对，
然后看着周围的风景，真的会很。
而且那个立体方块屋还有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它不是有很多房子，就每一个方块嘛，它组合起来，然后如果你从下往上拍照，其实你是可以把天空锁在某四个方块组合起来的一个封闭的里面，你就会感觉像是就旁边是一圈这个有规则的方块，中间是蓝颜色一个天空，就特别特别的好看。就像你在家里面，如果你们家楼顶上开了一个玻璃天窗，是正方形的玻璃天窗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伸手可触天的那种感觉，然后特别适合拍照，而且人也算是特别特别的多。对，好的，离开了这个鹿特丹之后，我们到了我们的下一站，这个同样是在荷兰的海牙。我们去海牙其实目的性特别明显，就是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既然是皇家美术馆呢，这个肯定是跟这个画作藏品有关系，那我们是去要看什么？
我们去那儿为了就是看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维米尔的，
对，维米尔的这幅画真的是太有名气了。
其实其他我们都很粗略看的，
几乎就没
时间。
对，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其实只有45分钟就要闭馆了，
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
但我们一致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时间，因为不用排队，然后可以直奔主题。哎，感觉就是。这两天看博物馆的感觉就是，无论是荷兰的博物馆还是其他地方，就感觉他们有一个镇馆之宝，然后所有的都是围绕着那个镇馆之宝来的。对，就像我们去这个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真的是直奔主题，上去就直接去看，看到真迹是一个什么感受？
看到真迹就觉得它那个颜色就是总归是跟印刷品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觉得真迹的那个颜色是给人特别舒适的感觉，
就特别有光泽感觉。
对，就是你说不出来说它到底就理，我因为不是理论派嘛，但就是光说那个感觉，就是我会想坐在它面前就一直看着它，就觉得很舒服。
对，我觉得即使我不知道这幅画好了，我觉得当我走过它的时候还是会被它吸引的。
对，
因为它呈现出来那种少女肌肤的感觉，对，而且它的微笑其实跟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有的一拼，
对，
可以媲美的。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印刷品呈现不出那种色彩，它颜色多少会有点变化，还是原作是那个色彩是最美的。
对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海牙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可能只有3-4个小时吧。但这个城市其实是跟鹿特丹感觉完全不一样的。鹿特丹可能是那种就是 时尚感特别强，然后现代艺术的一个典范。而且荷兰其实是以很多建筑师出名的，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公共图书馆，包括北京的这个大裤衩，都是同一个荷兰设计师之手。那么海牙呢，截然不同，海牙可能更有古典气息。而且我们除了去这个美术馆之外，我们还去了这个海边走了一走，对吧？海边更在我的感觉里有点像这个洛杉矶的这个 Santa Monica， 就是有一个大大的摩天轮，然后长长的海滩，然后所有人在上面休小憩，然后大家一起娱乐，然后也会有很多简单的一些娱乐设施。而且我们在那里去吃了一家所谓的米其林三星的薯条，来，我们谈谈这个米其林三星薯条的感受吧。
我一开始听到米其林三星薯条这种说法，
内心一惊，
内心一惊，而且很诧异，
就是原来薯条还可以做成米其林三星。但吃了以后什么感觉？我们吃了一个叫做